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讲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六节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整个第二季度的系列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我们的主题是讲彼此相爱，我们的主题是讲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第一季度的主题是讲上帝的爱，我们第二季度的主题是彼此相爱。那我在这里为什么会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七章一到六节呢？会讲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是婚姻家庭，对不对？是婚姻家庭，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如何教养小孩，这是我们教会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呢，必须在一个大的框架下面来讲。这个大的框架是什么？这个大的框架就是上帝的爱。然后在上帝的爱的基础上面，我们会讲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这个框架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婚姻，来看我们的家庭，来看我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如何教养小孩。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第一季度我们会讲雅各，然后在第二季度我们会讲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然后在中间穿插着有不断的关于婚姻和家庭方面的教导。因为婚姻，因为这个上帝的爱和彼此相爱是这个的一个框架，是这个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三季度我们的主题是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会讲启示录的一到五章。那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的难处。那么在难处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望，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难处，你可能会失望，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那里。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就耶稣基督有一次再来，他要再来，他要除去我们所有的在地上所有的痛苦，那在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咒诅，也再没有忧伤。所以这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这个盼望的下面，我们该如何在这地上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一到六节。那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讲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背景。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首先到腓立比，到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从腓立比被别人赶跑，所以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又被别人赶跑到了比里亚，然后又从比里亚到雅典，最后到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待了大概两年的时间，然后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然后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然后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大概待了三年的时间。然后在以弗所的时候，有从哥林多来的弟兄到以弗所来见保罗，然后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就因此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所以哥林多前书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境况是一个什么的境况？那么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就是很混乱。所以我们在一章到四章，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结党、有纷争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是分门结派，然后拉帮结派，各立山头。然后到第五章，我们看到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性道德上的一个混乱。而甚至在他们当中，有人收了他们的继母，有人娶了他们的继母。我在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就是说在报道，好像是英国一个人和他的妈妈结婚。现在这个是你看到这没有？看到这个报道？我看有人点头，看到这个报道，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说。然后在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看到就是说弟兄之间彼此相争，然后彼此相咬，然后互相告状，甚至告到外邦人的面前。然后在第七章里面，关于在婚姻的问题上面，他们有很多的混乱。然后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在这个拜偶像的食物上面，他们有很多的混乱。有人说这个食物可以吃，有人说这个食物不可以吃。然后从十一章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在敬拜上的混乱。十一章在妇女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不遵守这个权柄。 然后十一章的后半章，我们看到在圣餐上的混乱，有些富的流油的，然后他们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吃得饱饱的，但是那些穷人没有东西吃。然后在十四章我们看到在敬拜当中方言上的混乱，那有人在敬拜当中就说方言，在说乌里乌拉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就是混乱。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七章，就是保罗在讲的这个在婚姻上面，在男女之间这个性关系上面的一个混乱。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一到六节啊，翻到了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一起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丈夫当用合义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非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在这个世代是很难讲的，主啊，因为要讲的时候肯定要得罪很多的人。天父啊，但是孩子在这里向你祈求，真的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愿你圣灵来高牧孩子，愿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不怕得罪人。天父，亲爱的主啊，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主要有三个part，第一个part就是警戒淫乱的事情，那么第二个part是要讲夫妻一体，第三个part是在讲第三点是讲非房的一些原则。好，我们先看第一节。那么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也就当这个弟兄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带了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给保罗，那么在信上提到了一些事情，由于关于男女之间这个性关系上的事情，也关于在教会当中对婚姻错误的认识，对婚姻认识上的混乱的事情，所以保罗就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所以下面整个一章都是在讲信上所提的事情。然后我们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男女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讲婚姻当中的一些原则，婚姻当中的一些原则，保罗在讲就是说啊，当你一个人信主，一个人不信的时候，在婚姻当中的要如何处理，保罗也讲了一些离婚的一些原则是什么。所以论到信上所提的事情呢，这些事情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明白，他们来问保罗，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去做。保罗说，论到信上所提的事情，我要说一句话，是男不近女倒好。为什么说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都不要结婚了，我们都要单身是最好的。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那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创造。我们知道神的创造，那么神设计的这个婚姻，神造男造女，那么神的创造，那么神造男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男人的目的就是他在一个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有这个头的这个责任。所以男人是一个家庭的头，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就要承担起这个家庭所有的责任，所以这个家庭的担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但是其实你们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你结婚的弟兄，其实你也是牧师。我们有一位老师叫 Tim Whitmer， 他写了一本书叫 Shepherd Leader at Home。 那在这本书里面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位男士，那你在家里你结婚的男士，你是丈夫或者你是父亲，那么你就是牧师，你就是你这个家的牧师。 你是你老婆的牧师，你是你儿女的牧师，所以你的职责就是说，你要去想你怎么样去牧养他，你不要去想就是说他们如何去服侍你，不要想起你老婆如何去服侍你。做牧师是什么？做牧师是 servant leader， 仆人是领袖，是不是？所以你要去服侍他们，你要如何去服侍你的太太，你要如何去服侍你的儿女。那首先你要去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你要去了解他们，要了解他们你就要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你不但要花时间在他们的心上，而且你是心甘情愿的去陪他们，不是说你心在曹营啊，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要花时间心甘情愿的去陪他们，然后你要去了解他们，你不但要了解他们，而且你要供应他们。那作为一个男人，你是这个家庭的供应者，你要去工作，你要去养活这个家，而且你不但去在物质上供应他们，你要在属灵上也要供应他们，在属灵上你要去供应你的太太，在属灵上你要供应你的孩子，所以你是这个家庭的牧师。然后你不但要供应他们，而且你要保护他们。这个家庭可能会面临着危险，你要去保护他们。你不但在物质上的保护他们，也要属灵上的保护他们，免得他们被这个异教邪风然后被拽走。你要去保护他们，而且要你去领导他们，你要去领导这个家庭，领导这个家庭来到神的面前，领导这个家庭来敬拜神。所以男人的责任很重，对不对？男人如果要成家的话，今天你还没有成家的男人，所以你要好好想想你成家的时候你要担负的这个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男不妓女倒好，论到你在信上所提的事情，男不妓女倒好，你如果不妓女的话，如果不结婚的话，你就不用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妓女，你不结婚的话，你就可以专心的把你的精力，把你所有的时间放在你的事业上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所提的事业是什么，就是去服侍神，就是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没有结婚。他为什么没结婚？保罗在他的书信上也提到，那我可以有权利，我可以像彼得那样，像约翰一样带着他的太太然后走来走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去做。为什么？他说，我要用我的精力去服侍神，我要把我的全身的精力去服侍神。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男不妓女倒好，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献上你的时间给上帝，献上你的时间去服侍神。所以保罗是从这一点来讲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设计这个婚姻，那婚姻是神所设计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个婚姻，那么有它的益处，有他们的好处。所以婚姻的一个好处，相对来说，婚姻的一个好处就是帮助男人成熟。那么一个男人进入婚姻和一个没有进入婚姻的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进入到婚姻的男人，他知道他要担负这个家庭的担子，他要担负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容易成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婚姻是一个帮助男人成熟的地方。那同时婚姻又是上帝的命令，也是祝福。那么在创世纪的一章27-28节，在那26-28节，在这里说，就是说神创造了人的时候，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婚姻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祝福。所以你们要遍满全地，你们要管理啊，管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你们来管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论到信上所提的是男不妓女倒好。他保罗的意思说，你可以有全新的时间去服侍神，但是并不是说婚姻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看我们个人的呼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保罗在第二节紧接着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情。如果你的呼召，你没有单身的恩赐，如果你的呼召不是单身的，那么你就要去结婚。因为你如果不结婚的话，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性的那种引诱的，所以你心里面会有很多淫乱的事情，会有很多淫乱的想法。如果这样的话，你还倒不如结婚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单身的恩赐，有独身的恩赐。 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那为你感谢主，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服侍神，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征战。但是一般的人，90%的人是没有独身的恩赐的。那么对于没有独身恩赐的人呢，我们就去结婚，那么就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保罗说要避免淫乱的事情，但如何避免淫乱的事情呢？保罗在后面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如何避免淫乱的事情呢？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婚，就是在婚姻当中，在婚姻当中可以避免淫乱的事情。那反过来说，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任何在婚姻之前的性关系，如任何不在婚姻里面的这性关系，都是淫乱，都是淫乱。保罗说你要避免淫乱的事情，但这个跟我们今天世上的教导是完全是相反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上的主流，世界上的教导是什么？世界上真的是教导性的解放，对不对？性的开放，不把这个婚姻当作一回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有很多婚前同居的事情，以前在中国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在6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怎么会有婚前同居的事情呢？但是到80后到90后，这个就变成非常的自然，变成了非常的普遍。那复旦大学做了一项调查，然后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有超过40%，就40%的80后有婚前同居的经历。然后中国的婚前同居的数量在17年间翻了30倍，翻了30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在性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解放，性的上面的一个开放，这已经成了世界这个文化这个思想的一个主流。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思想当中，这个文化当中，我难免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这个世界的影响，世界文化，世界的思想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个说法叫是就是世徽的说法。大家不是有没有听过世徽？什么叫世徽？世徽，世徽，是着挥倒是吗？那世徽的想法是什么呢？世徽的想法就是说两个人然后彼此的吸引，两个人之间有了这个爱情，但是又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进入婚姻，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以后要离婚，所以的话我们就有一段的时间来生活在一起。那为了更好的了解对方，来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了解这个对方的行为习惯、性格以及人品，所以就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结婚一样，但是又不领结婚证啊，就好像是夫妻一样，共同一起生活。那么其实世徽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它里面最深处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缺乏对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因为害怕进入婚姻，害怕进入婚姻造成的伤害，说害怕在婚姻当中的那个承诺，说对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不信任，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有很多这样的假先知来教导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在启示录里面13章里面就看到，在启示录的13章我们看到那里面有3个兽，第一个兽是那个龙，是不是？那个龙就是无底坑里面的那个兽，就是那个龙。那第二个兽是从海里面出来的这个兽，那第三个兽是从陆地里面出来这个兽。那我们知道这3个兽其实是属于撒旦那个势力。那么这撒旦的势力，它是3个兽，它是模仿那3位一体的上帝，是在模仿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第二个兽，从海里面出来的兽，是在模仿圣子，它是个假先知的身份。那么这个假先知在启示录的13章描写这个海兽，它有10个脚7个头，10个脚和头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东西，很有能力的东西。所以在13章继续说，他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所以他教导那些亵渎神的事情，来破坏神的设计。 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而且他与圣徒征战要得胜，他要胜过那个圣徒。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世界上的这些假先知的教导，教导这个婚姻上的性解放，对不对？然后教导这个同性恋之间是 OK 的，然后教导这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说男女之间是绝对平等的。我们知道男女是平等的，但是这个位分不一样。他说连男女之间是绝对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假先知。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的教导，他已经胜过这个圣徒，对不对？所以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全部都伏在这个假先知的教导下面，我们都以为这些是对的。所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生命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他都去拜这个兽。凡从这个创世以来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这所有的人都去拜这个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好莱坞制造的那些文化垃圾，然后我们都去拜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心理学上也有很多的假先知，那心理学有些心理专家就跳出来说，这个试婚啊，试婚是双方都是属于，因为试婚的双方都是属于独自的个体，他们具备独立的人格和能力，他们在爱情和婚姻上有成熟和客观的理解，在爱情和婚姻上有成熟客观的理解。我不知道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在爱情和婚姻上有什么成熟客观的理解。我们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在爱情和婚姻上有成熟客观的理解。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从来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从来没有恋爱过的人，会说在爱情和婚姻上有客观而成熟的理解。这个太把人当作人了，对不对？把人当作超人了，把人当作是一个这个 emotion 上面的心理上的一个 perfect 的人。然后说他们对待这个试婚的话既不理想化也不消极阴暗，你看讲的是多好，对不对？讲的很好，讲的非常 perfect。 然后他们对试婚有合理的心理的预期，可以享受那带来的甜蜜和快乐，也会预估到中间的矛盾和失望，能够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和解决能够出现的问题。所以你看在这里都是把人当作超人来对待，是不是？把人当作超人，二十几岁的人能够这样吗？所以当我在这个快四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再来回过头来看我二十几岁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误的幼稚的个决定。二十几岁的人能够心理上能够 emotion 能够成熟到那种程度吗？能够用和平的心态去面对解决的可能出现的冲突吗？而且还要相互真心，不轻言放弃。我不知道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怎么能够再讲不轻言放弃呢？因为试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你缺乏在婚姻当中给出的那个承诺，对不对？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在这个时候又说他们不轻言放弃，所以把两种极端矛盾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起。所以看的可以看世俗上这个心理上的教导，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但其实上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知道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上是在感情上有很强的一个 bond， 有很强的一个 attachment。 那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的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实是什么？在耶鲁大学做过一个调查研究，耶鲁大学的调查研究社会报告啊，这社会报告这是做过调查的。那么这个社会报告里面提出来这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婚前有同居有性行为的这个婚姻，你知道最后有多少百分之多少是离婚结束的吗？是离婚结局的吗？你们可以猜猜这个百分率是多少？可以猜一下，50%？还不够大胆。就是他的报告指出，在婚前有过性行为同居行为的这个婚姻，最后80%是以离婚结局的，80%。也就是说你在选择，你今天在选择 是非，你在今天在选择同居的时候，你今天在选择越过那个仁慈那一步的时候，你在选择去摘那个禁果的时候，偷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你以为你在享受那个甜蜜和快乐，但其实上你80%的机会你断送了你人生的幸福。你80%的机会，你这个婚姻是要以离婚为结局的。而且不仅是这样，而且还这个报告还指出，就是说在婚前有过性行为住在一起的这个婚姻的质量是非常差的。那在婚姻当中的彼此之间的满足度是很低的，还有很多的争吵，交流也很差，忠诚度也非常低。所以即使你不离婚，你的婚姻的质量也是很差的。所以今天你以为你在做一个聪明的事情，但是你其实在做一个很傻很傻的事情，你把你今后一生的幸福，你80%的概率你断送了，你把你今生一生的幸福，你80%的概率你送上了个断头台。所以我们这个古人他是很有智慧的，那我不知道这古人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在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记载，就在当时在罗马有一个风俗，就是他们从订婚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结婚的时候，这个新郎是不能够去见这个新娘的。所以新郎就要一直在那里等，然后一直在那里耐心的等，等那一天他能够去结婚的时候，他能够去看到他的新娘，看到他美丽的新娘，能够去像中国那个说来掀开他的红盖头，对不对？能够去拥有他的新娘。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从订婚到结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新郎在那里等，新郎在那里预备，然后预备这个新房，然后预备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新娘在那里等这个婚姻，等这个结婚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新郎和新娘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好不容易等了一年的时间，一年很耐心的等候，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彼此双方非常的珍惜双方，因为他来之不易，所以那个很珍惜双方。所以今天婚前同居的人，婚前有性关系的人，你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太容易了，你不会珍惜的。你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很好，你的心理素质没那么高，人就是人，你要承认你是人，你不是神。所以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你不会去珍惜的。所以神设计他的婚姻本来是有他的目的的，神设计那个婚姻，婚姻是神的设计，而且是这个在人类社会中那个最小然后最核心然后最根本的那个单元，所以这个单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这个单元破坏的时候，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今天撒旦的对我们的攻击就是从婚姻上开始，就是从家庭上开始。因为撒旦知道一旦这个家庭上这个东西攻破了，那么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强调那个在所有的性关系一定是在婚姻当中的，在婚姻之外的婚姻之前的性关系都是淫乱。在希伯来书的13章里面说，婚姻的床，婚姻仍然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说得很严厉，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神一定会审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婚前同居，你的婚姻一定是不幸福的。为什么是不幸福的呢？因为你破坏了神最初的那个设计。今天你拿着那个平底锅去打你老公，因为平底锅本来设计不是用来打老公的，对不对？平底锅设计是用来炒菜的，所以你违背了那个设计，所以你滥用了那个权柄，你知道吗？你滥用那个婚姻的权柄，所以你就造成的后果一定是不好的后果。那么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对婚前同居的，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执行教会惩戒的，一定会执行教会惩戒。但是就是说，教会惩戒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教会惩戒是在它影响的范围之内进行。所以当我们教会如果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婚前同居有婚前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只会在 知道的这些人的范围当中进行，我们不会把它扩展到整个教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所有的悔改，悔改取消一切的成见，悔改取消一切的成见。如果你悔改，如果你悔改的话，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让你悔改，是我们的目的是挽回你，悔改取消一切的成见。所以那个约翰在这里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所以悔改取消一切的惩戒，所以教会惩戒的一些原则。那保罗在讲了这个淫乱的事情之后，保罗说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在婚姻当中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淫乱的事情。然后保罗继续讲婚姻之间的一些事情。在第三节里面保罗说，丈夫当用合义之分待妻子，妻子也当用待合义之分待丈夫，也就是丈夫和妻子都要用合义之分来彼此来对待。那么什么叫合义之分？合义之分是什么？英文的翻译是 conjugal rights， 就是在婚姻当中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丈夫你要给你妻子那个婚姻当中的权利，你妻子也要给你丈夫婚姻当中的权利。那么妻子当中在婚姻当中的权利是什么？妻子在婚姻当中的权利就是被爱、被呵护、被保护、被供应的那个权利。那么丈夫在婚姻当中的权利是什么？就是被尊重、被尊敬的那个权利。所以那在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关于婚姻的书叫 Love and Respect， 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Love and Respect。他是就是在讲婚姻当中，就是丈夫要爱自己的太太，要爱自己的妻子，然后妻子要去尊重自己的丈夫。他男人最缺的是什么？男人最缺的就是对他的尊重。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就是你去爱他，去呵护他。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 love and respect 其实上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首先你们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你的神。其次要相仿，就是爱你的邻舍。那么我们的太太、我们的老婆，其实就是我们最近的邻舍。那么你的丈夫、你的先生，就是你的老公，就是你最近的邻舍。所以你去爱他。那作为一个太太，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先生呢？就是你去尊重他。男人需要的是尊重。作为一个先生，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太太呢？就是你去保护他，去呵护他，不要轻易对他发怒。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轻易对我们的太太发怒，一不高兴，然后脸上就掉起来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太太一看到你脸掉起来，她那个情绪上受的伤害是很大的。她一看她的情绪上一受伤害，她就不自信，所以她就成一个没有自信的女人。然后你看她越没自信，你就越看不起她，她就越不自信。所以我的一个师兄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女人就像一朵花一样，你男人要不断的去浇灌，你要去对他施肥，不断的浇灌，他就会长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如果给他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他就会逐渐的枯萎掉。所以我们要好好对我们太太，好好对待我们的太太，做丈夫的。所以婚姻一旦出现问题，做丈夫的是第一个要负的责任。所以丈夫要用合义之分待妻子，妻子也要待丈夫，也是如此。然后在第四节就讲到，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我没有权柄主张我的身体呢？那就要回到这个婚姻的设计。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么就是说，神造了这个万物之后，然后神造了人，神造了亚当，然后亚当第一个人生活在伊甸园里面，然后神看来看去，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亚当一个人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就让亚当承顺，然后从他的取了一个肋骨造了夏娃。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了一句话。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什么意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与我是一体的，是我与我是不可分割的。 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与骨相连，肉与肉相连，是没有办法分离的。所以在第24节的时候就说，人要离开父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当中最亲密的关系。不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啊，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不是这样的，而是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这是超过你与你父母的关系，超过你与你儿女的关系，超过你与你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是最亲密的关系，是最亲近的关系。所以以后你们现在结婚的还没有小孩的，以后有了小孩，你要记得你与你太太与你丈夫的关系，特别是对太太来说，你与你丈夫的关系是超过你与你儿子的关系的。很多我们中国的太太结了婚以后，就是丈夫就说你哪边凉快你待哪边去，很多就变成这样，但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夫妻是一体，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彼此穿透的，对不对？是彼此穿透的。所以当这个彼此穿透的上帝，这个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上帝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他的印记。所以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其实是彼此之间都是有联系的，都是整个都是一个 organic， 都是一个有机体。因为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所以人与人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人与这个自然界是有联系的。所以美国在西方讲那个 individualism， 那个其实上是错的，没有一个绝对的 individual。所以人与人之间是有这个关系的，是有这个联系的，但是又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自己就知道，你与你的朋友相，你在你就我们自己知道。当我们在，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相处4年的那个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在火车站送他的时候，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因为你们之间生活了4年，你之间彼此有那个穿透，有那个联系在那里，知道吗？最近我们把我们家那个小猫全部送到 Animal Shelter， 因为我们过敏，我们对猫过敏。但是说实话，在 Animal Shelter 的时候，那个心里面是很难受的。你把那个小猫送出去是很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那个是很难受的，因为你有一定的时间，你即使与动物之间，你也有这种联系的，有那种情感上的 emotion 的那个 attachment。不但是动物，那圣经上记载先知约拿，对不对？先知约拿有件事情，就是他去尼尼微去传道，当时太阳很热，天很热，大太阳晒着他，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然后神就让生了一棵蓖麻树，然后遮盖他。那后来蓖麻树死掉了，然后约拿就非常的生气，约拿就对上帝发怨言，说你为什么让这个蓖麻树死掉。所以你看他对这个蓖麻树都有这个情感上的 attachment。所以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上帝本身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就是一个有机的上帝，就是一个彼此穿透、彼此有联系的上帝。所以创造这整个世界每个部分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就更何况你生活在一起，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生活了1年2年，你发现不对劲了，你发现说哦，我要离开了，我这个时候不对劲了，我四回我要离开了，我要分开了，你以为那么容易啊？你太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就好像两张纸贴粘在一起，用胶水粘在一起一样，两张纸用胶水粘在一起成为一体。但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要分开了，你把这两个撕开，结果是怎么样子？你以为那两张纸还是完好的两张纸吗？其实两张纸都破碎了，两张纸都破裂了。为什么？因为你彼此都已经成为一体，都已经粘在一起了。但你在撕开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影响，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你对你双方的伤害。那个伤害是很深的，那个伤害是一生之久的，你一生你都可以，都很有可能你没有办法从这个阴影当中出来。所以这个是有数据证明的。那么同样，这个耶鲁大学的报告，他这个报告指出就是说，第一次的婚姻41%是以离婚结束的， 但是你知道第二次的婚姻以离婚结局的有多少？这百分比是多少？第二次的婚姻有60%是以离婚结局的，为什么？那么第三次这个百分比更高，是73%。我不知道第四次是多少，第四次可能就80%多。也就是说，100人里面有73对人是离婚的，你以为你就是那个20几对人？所以我在告诉你，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以为就是说，你第一次婚姻之后，你受到那个伤害是没有办法愈合的，它一定会带入到你第二次婚姻当中。你第二次婚姻受到那个伤害，一定会带入你的第三次婚姻当中。所以基本上说，你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基本上说有很大的概率，你这整个一生你就是一个悲惨世界。整个一生就是个悲惨世界。那么你说我是不是就没有盼望了？因为我婚前同居，婚前有性关系，我就年少无知，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没盼望了？我的人生就要，难道让我的人生整个人生来受这样的一个亏损吗？我是不是就没有盼望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我的希望在哪里？我是不是就没盼望？我的一生是不是就是悲惨的一生啊？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是吧？我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这个悲惨的世界？在这里，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有一个好消息，你的婚姻仍然是有盼望的，你的婚姻仍然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在哪里？这个盼望在哪里？这个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你的婚姻。耶稣来了就是救赎的工作，他不光要拯救你的灵魂，他可以救赎你的婚姻，可以救赎你整个的悲惨的一生。但是有个前提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必须要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在年轻无知、年少无知的时候，我们做过很多的错事，我们犯过很多的很多幼稚的决定，因为我们是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的婚姻、你的人生就没有盼望的，你的婚姻、你的人生还有指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婚姻、你的人生还有指望。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你如果离开神的话，我可以说你的婚姻大概有很大的概率是没有指望，你的人生有很大的概率是悲剧。但是我告诉你，在基督里面，你的人生是重新有希望的，是可以重新有这个亮光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耶稣在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当一个文士、一个年少人、少年光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少年光为耶稣，就是我做什么 good things， 我做什么好事才能够得救呢？那耶稣就给他说，你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吗？你难道不知道只有一位是好的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做好事吗？你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你一生做着的事情都是坏的决定，都是坏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只有一位是 good 的，那是谁？就上帝，只有上帝一位是 good 的。但是这个少年官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这个少年官就，那么耶稣就跟他说，你去遵守那个诫命，说你如果想做好的事情，你去遵守那个诫命。耶稣其实上是告诉他，你去遵守那个诫命，你就发现你不能够做good的，你不能够做好事。但这少年官他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就说，我要遵守哪些诫命呢？耶稣就是说，那你不是，那就是需要像那个爱，像那个要尊重你的父母，要孝敬你的父母，不要偷盗，不要杀人，然后不要贪恋你邻居的财产，要爱人如己。最后说要 love your neighbors， 要爱人如己。那这少年官还傻傻的，就是说，哦，我都做到了。耶稣经常说你做不到的，这少年官说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爱人如己了，我这些诫命我都遵从了。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说你爱人如己 ，OK， 那边有几个要饭的，那边有几个 homeless 的，你不是那么有钱吗？你把你的东西卖掉，钱给他，钱飞给他。你不是说你爱人如己吗？所以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发现他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很多我们做不到，神的诫命我们做不到。所以彼得后来就问耶稣，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 还要难。什么意思？不可能，财主进天国不可能。那么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有谁能够得救呢？我们还能够得救吗？那耶稣就回答他一句话，他说，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所以你的婚姻，你的人生，你觉得你的婚姻没有盼望了，你的人生没有盼望，这个统计数据告诉你，当你选择婚前同居的时候，你有80%的几率把你人生的幸福送上断头台。所以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盼望了，但是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仍然有盼望。你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你悔改，你回到耶稣里面，回到基督里面，耶稣可以拯救你的婚姻，可以拯救你的人生。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婚姻前的婚姻当中的淫乱，在性上的淫乱，你来到我们的长老面前，我们长老可以来帮助你，帮助你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只会在你知道的这些人当中来做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鼓励你来到长老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陪你走过。我们看最后第五节就是非房的一些原则，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很快的讲。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亏负的意思是什么？剥夺拿走，就是说本来属于你太太的权利，你把它剥夺走了，你把它拿走了。这非房就是你把你太太的权利拿走了，你把你丈夫的权利拿走了。所以除非两厢情愿，除非两者都可同意都认可，而且是为了专心祷告，目的是为了专心祷告，而且只能暂时分房，不能够长久的分房，所以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因为当我们夫妻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男的和女的都容易受试探，都容易受引诱。男的的试探是什么？因为男的试探就是说，钱钟书讲的那个围城里面，就是说在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人想进去。所以对男人来说，结了婚的人想自由，然后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结了婚的人想自由。所以男的一个试探就是要想要那个自由，想要逃避那个婚姻当中的责任。那另外一个试探就是淫乱，就男的在这个方面是有些软弱。那对女的试探是什么？女的试探就是女的很容易软弱的，很容易多想，很容易猜疑。然后你如果男夫妻不在一起同住的话，女的就会想，为什么我丈夫不给我住在一起？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了？是不是我现在年老色衰了？是不是他外面有人了？然后你再看到那个你丈夫在外面和别的女的一起说话的时候，你马上的话你心里就控制不住了，马上的话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所以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的是我们夫妻要在一起，要住在一起，免得撒旦引诱你们，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这是婚姻当中的原则。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婚姻当中的原则，因为哥林多教会他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关于婚姻当中的关系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就说男不妓女要倒好，但是要避免淫乱的事情。怎么避免呢？就是在婚姻当中才能避免淫乱的事情，因为在婚姻之外所有的性关系都是淫乱，因为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你不能够违背上帝的设计，不能够违背上帝的设计。而且男女之间，而且夫妻之间要彼此的尊重。怎么尊重呢？就是用合意之分互相的对待。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尊重自己的丈夫。所以你要记得，你没有权柄来主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的老公的。你没有权柄来主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的太太的。所以你今天婚前同居的时候，你将来的那个太太，你真正的太太的时候，你是亏负她，你也是将来恢复你将来的那个先生，你将来那个丈夫。所以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所以除非两厢情愿才可以分房，因为撒旦会借着那个东西来引诱我们。所以这是神的话语，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这些话语，主啊，真的是把夫妻把婚姻的事情告诉我们。主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先知兴起来，也传说各种各样的道理，各种各样的知识，天父，看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但其实都是欺骗人，把我们陷在罪中，把我们陷在那个绝望当中，陷在痛苦当中。父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智慧，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